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7月28日星期二。在这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联合国称新冠疫情可能导致全球700万儿童营养不良；被控签证欺诈的中国军人首次出庭应讯；香港民主派参选人回复选举主任查询，学者指政治审查或有大规模 DQ；新西兰暂停与香港之间的引渡协议；台积电市值进入全球前十大，与苹果、亚马逊同列榜上。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联合国星期二表示，新冠疫情带来了空前的社会及经济危机，可能导致700万儿童因为营养不良而削弱消瘦。这个现象使得国际之间至少20年打击饥饿所取得的成果付诸东流。2019年估计全球有4700万儿童因过瘦而虚弱，不仅让他们濒临死亡，也影响成长与学习。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警告，如果没有立即采取行动，今年消瘦濒危儿童人数将高达5400万。该基金会主任福尔表示，自从七月前出现的那一起病例以来，越来越明显的是，疫情产生的冲击对儿童的伤害已经超过疫情本身。相关研究还发现，因为疫情冲击而消瘦的儿童多达80%住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及南亚。此外，中低所得国家的儿童消瘦比例可能增加14%，相当于一个多月会出现10000名儿童死亡。被控签证欺诈的中国军人唐娟星期一下午以视频形式首次出庭，法庭指定律师内经将为其辩护。在美国各级法院系统，如果刑事被告没有前请律师，法庭为其指定律师，被告不需付费。加州东区联邦法庭法官巴恩斯表示，唐娟将继续被关押，因为她存在潜逃的可能，但她同时的律师可提出保释条件。唐娟的初审定于8月10日。唐娟6月26日被控签证欺诈，她涉嫌隐瞒军人身份以获得 J1 访问学者签证，到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从事放射肿瘤学的研究工作。本周早些时候公开的起诉书说，唐娟于2019年12月27日入境美国，持 J1 访问学生签证。她在2019年10月28日左右申请签证时，没有披露与中国军方的联系。在今年6月20日被联邦调查局问话时也矢口否认，但是公开信息以及对他住所的搜查结果显示，他是一名军人，受雇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除唐娟外，还有3名涉嫌签证欺诈的中共军方人员已被美国当局逮捕起诉，其中包括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进行科学研究的王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曾在记者会上谈到王兴的情况，他说，据我所知，王兴只是心血管疾病方面的医生，我看不出来他怎么会危害美国国家利益或安全。香港立法会选举参选人提名期还有4日结束，多名民主派参选人近日分别获选举主任的信件，查询他们是否支持港独以及是否反对港版国安法立法等政治主张。其中以独立身份参选九龙东地区直选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表示，他星期日收到选举主任来信，共7条问题和10个附件，来信幅篇长度是众多参选之人之冠，他认为充分反映政权巨细无遗的政治审查。 有学者分析，选举主任向多位民主派参选人发信查询，是为大规模 DQ， 也就是取消参选资格铺路，以防止民主派获得立法会35以上的过半数席议。距离9月6日举行的香港立法会换届选举还有倒数43日，为期两星期的参选人报名提名星期一踏入第10日，截止星期日晚，不同阵营约有81对参选人递交提名表格，进驻立法会35个地区直选以及35个功能组别，合共70个议席。新西兰副总理兼外长彼得斯星期二表示，有鉴于中国实施港版国安法，新西兰决定暂停与香港之间的引渡协议，并做了一些其他改变。新西兰是继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之后宣布暂停与香港引渡协议的五眼联盟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则终止对香港的优惠待遇。彼得斯指出，港版国安法削弱了法治原则，破坏香港独特地位的一国两制框架，中国违背对国际社会所做的承诺。彼得斯强调，新西兰不再相信香港的刑事司法系统完全独立于中国，如果中国日后遵守一国两制框架，新西兰可以重新考虑这个决定。全球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在星期二股价涨幅一度接近 10%，市值超过4000亿美元，首度进入全球市值前十大上市公司，与苹果、微软、亚马逊等美国科技公司同列榜上。前一天，台积电才带动台股创下1990年来的历史新高。台积电大涨的背后，归因于其美国竞争对手，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设计制造公司英特尔技术的开发拖延。7月23日，英特尔执行长史旺在第二季度财务报告会议中指出，自家7奈米的芯片会较原先预期晚半年上市。英特尔甚至坦言，已准备应急计划，会评估芯片是否需由第三方制造。市场分析认为，这个第三方很可能会是台积电。英特尔的对外坦言再度巩固了台积电在芯片制造领域无可取代的地位。消息一出，7月24日，英特尔的股价下跌超过 16%。台积电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美国存托凭证，则在过去短短两个工作日内大涨超过 23.5%。美中关系高度紧张之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周在其家乡南加州发表重要政策讲话，明确表态支持中国人民改变中国共产党的行为方式，联合自由世界各国向北京施压，制止他所说的中共威胁自由世界的行为。与此同时，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等地，军事冲突的风险持续升高。美国之音采访了一些常驻中国的美国公民及旅美华人和留学生的亲属，了解他们对当前美中之间紧张局势及未来走向的看法。其中受访者表示，支持美国打击中共暴政和一小撮利益集团，区别对待中共普通党员和广大民众。也有留美中国学生家长对美中脱钩的前景和潜在的战争风险表示担忧，希望美中两国保持正常和睦相处。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有受访者表示，支持美国打击中共暴政和一小撮利益集团，区别对待中共普通党员和广大中国民众。也有留美中国学生家长对美中脱钩的前景和潜在的战争风险表示担忧，希望美中两国正常交往，和睦相处。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在众多媒体聚焦下关闭两天后，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闭馆，中国官媒播放了该馆降下美国国旗等现场视频。美国驻华使领馆发推表示，今天我们告别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我们会永远想念你们。美国驻成都总领事林杰伟用中文发表一篇告别视频，对中国西南地区人民表达感谢和惜别之情。 同一天，中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军机四次现身东中国海，一度距离福建仅76公里。两天来，有报道指美军侦察机先后接近广东和上海上空。周一晚上，中共党媒央视新闻联播头条要闻播放了习近平总书记今年1月给解放军硬骨头六连写信，强调军队听党指挥，准备战斗的一条旧闻。三天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位于他家乡南加州的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讲话。蓬佩奥这篇被普遍视为具有重要指标意义的讲话引起北京的强烈反应，也得到许多与美中关系利益攸关的中国和美国人士的密切注意。蓬佩奥在讲话中说，如果我们希望有一个自由的21世纪，而不是习近平所梦想的中国世纪，我们必须承认一个无情的事实，并应以此作为我们未来几年和几十年的指导。与中国盲目接触的旧模式根本做不成事，我们绝不能延续这个模式，我们绝不能重回这个模式。来自美国的埃略特·扎格曼是一位独立的自媒体播客，长期以来频繁访问中国进行经济、社会和文化观察。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蓬佩奥上述这段话是通篇演说的核心部分。扎格曼说，我对蓬佩奥对中国问题的处理方式有很多并不认同，但是他讲的这段话是核心，而且将来无论谁主政美国都是这样的情况。我认为美中两国在许多方面从根本上存在分歧。这位美国观察人士表示，如果回到一年以前，他会经常到中国走走，并且感到很自在，可是现在已经大不相同了。他说，近年来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好像喜欢四面出击，到处树敌，这是非常糟糕的。
But I also think that I don't know. I mean, I think that there are so many different areas where there are so many risks. And yeah, I'm very worried right now.
扎格曼说，我认为在太多领域存在着太多风险，我非常非常担忧。原中国企业界人士刘晓辉曾举报老家河南地方官员和警察贪腐行为，由于担心遭到相关官员报复而选择移民美国。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刚上台时搞选择性反腐，就是在清除异己，强化个人权利，也是为了笼络民心。对于美中关系出现两国建交以来极为罕见的严重敌对态势，以及蓬佩奥国务卿关于支援中国人民改变中共的行为方式，刘晓辉表示，他一点不担心当前美中之间的严重局面，反倒认为美国应该对习近平政权更为严厉。
我一点也不担心，说实话，因为我现在我也没法回去了，反正家里面吧，老人吧，也有我弟兄姐妹照顾，反正需要钱的话，我就给他们寄了钱算了。然后我对这个中国和美国的这种冲突矛盾吧，我就觉得美国太单纯太善良了，我就觉得应该狠狠的治他，狠狠的把这个不为人民服务的政党赶紧给他推下台，你知道吧？我觉得应该再狠一点。说实话，真的，我就希望特朗普的手腕再硬一点，然后呢，就给他干死，你知道吧？因为他这个政权呢，多存在一天，人间将会真的每天就会有更多的悲剧，你知道吧？
杨先生目前在北京从事医疗卫生行业，他是一名在美国读书的学生的家长。杨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作为一名平民，不希望看到中国和美国本来友好的关系急转直下，回到冷战时代。同时，作为一位留学生家长，他希望孩子在美国学习先进知识和思想文化的学业，不受国家层面紧张局势的影响。
希望大家都和睦相处，两个国家，中国进步了，这也是阻挡不了的嘛，是吧？也是靠世界帮助他才进步了嘛。反正我觉得还是要大家在地球上和睦相处。我也爱我自己的国家，真的，我从小在我祖国长大，是吧？我也很钦佩这个美国政府也帮助中国，是吧？抗日战争的时候在帮助中国，那都无私的帮助，是吧？抗击法西斯，是吧？那在改革开放也对中国也在帮助，是吧？
有分析认为，蓬佩奥上述讲话和美方施压的举动不会对北京决策层起到积极作用，反倒可能加剧美中对立，致使战争风险升高。近日，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发表了核威慑的言论。他在网上发文称，看看中美关系当前自由落体一般下坠的样子吧，别天真了。 别指望大选之后华盛顿对中国的态度有可能出现重大好转，中国必须做好应对下一步美国更为极端对华冒险的准备。这位消息灵通的官办报纸负责人还说，抓紧把足以震慑美国疯子的更多核导弹造出来吧，要只争朝夕。中国留美学生家长杨先生对于上述言论不以为然，他说，
我就从心里头，我希望国家还是要是吧，两国相互的很好的去相处，很好的去那个，它肯定是有利于这种世界发展的。做什么那种硬对硬的这东西，就是说两败俱伤的事情去做它干嘛呢？是不是？我们老百姓嘛，是吧？离得太远啊，离得太远。
长期观察中国经济和科技发展的美国播客扎格曼指出，如果美国政局在11月选举中出现变化，北京和华盛顿或许可以重启谈判。他说，我愿意看到中共在处理方式上出现转变，我认为结构性改革或许是必要的，不过我并不是骂中共邪恶的那种人。扎格曼认为中共是个很复杂的组织，历史证明该党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他表示，他对中共里的其他成员比对现任领导人更有信心。新冠疫情爆发并扩散全球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地位及其领导的中国政权看来在党内外和国际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上周曾在微信群直率抨击这位领导人要坚持当皇帝的房地产企业家任志强被有关当局以腐败罪名开除党籍并移送法办，引发舆论关注。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随即发表声援任志强的文章，并以习黑帮团伙称呼习近平派系。文章说，当下中国大陆没有力量可以约束、制止、消除习的肆意妄为，习与中共党国集权制度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不断加深，习与中共党国集权制度对世界和平、人类文明秩序所产生的威胁日益严重，不灭习黑帮团伙及党国集权制度，全球绝无宁日。人们普遍注意到，蓬佩奥国务卿等美国政府官员在谈论中国问题时将中共与中国人民分开的做法。蔡霞教授呼吁美国政府与人民进一步把习近平派系与集权统治中的几十万中共作恶官员与9000万普通党员也分割开来。为躲避地方官员报复的中国企业家刘晓辉表示认同区分中共少数权贵和广大普通党员的观点，不过刘晓辉也指出，在中共党文化长期灌输的洗脑教育和民粹主义煽动影响下，目前有众多中国民众仍然相信美帝亡我之心不死。他表示，这些中国人的认知局限是可悲的。
中国有9000万的党，我觉得其实这里面呢，真正危害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呀，可能连1000万都不到。说实话，等于他绑架了骗了8000万这种加入他们的党，就给他们站台嘛，好像说我这个党多庞大，可能中间的8000万人什么好处他们也捞不到。
日前中国官媒在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门外直播报道期间，大批民众到场围观，有人燃放鞭炮表示庆贺，现场也有人呼喊口号唱爱国歌曲，被便衣人员制止。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近期美中角力明显加剧，南中国海成为两军较劲的一个地区。中国官媒高调报道解放军在南中国海海域实弹演训，战机对海上目标实施轮番打击。与此同时，美国军机连续现身南中国海，军机飞到浙江及福建沿海附近侦察，距中国领海基线仅41.3海里。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官媒央视7月26号报道并播出解放军在南中国海实弹训练的视频。这个经过精心剪辑的录像说，战机编队成功突防，对海上目标进行火力问候。报道说，这次的训练共出动飞机数十架次，发射火箭弹、航炮弹、航训弹等雷弹几千枚。央视的报道还说，从7月25号开始，解放军在雷州半岛以西海域组织实弹打靶，为期9天。与此同时，美国军机和军舰也频频现身南中国海。 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的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星期天在其微博上以步步紧逼美国侦察机迫近至福建40海里为题发布消息说，7月26号，美军再次派遣侦察机对东海、南海实行抵近侦察，其中 EP31 电子侦察机前往广东、福建方向，并短暂进入台湾海峡南部空域。另外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前往浙江、福建方向，距离福建领海基线仅约41海里，可能是近期进入到最近的一次。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星期一在微博上再度发文说，挑衅更进一步。7月27号上午，疑似美国空军 RC-135W 电子侦察机前往广东、台湾开展侦察行动。这篇微博说，期间这架美国军机两次闯入台湾领空。据报道，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发推说，7月前3个星期里，美国军机侦巡中国沿海与南海的次数达到50次新高。美国最近加大了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议题上声索的力度。7月13日，美国明确宣布，美国认为北京提出的涵盖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的海上资源权益主张是完全不合法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这不是中国的海上帝国，如果北京违反国际法，自由世界无所作为，历史表明中国只会夺取更多领土。与此同时，美国海军7月21号发推说，日本、澳大利亚国防部队与美国海军里根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在菲律宾海展开联合演习。美国海军的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20号与印度海军在印度洋海域进行联合演习。除了军事较劲之外，美中外交层面的对抗正在迅速升级。上个星期，美国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美国说这是为了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和美国人的私人信息。作为报复，中国上周五下令美国在72小时内关闭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加上之前美国通过香港自治法案，这些都使美中关系不断恶化。中国官媒高调播出中国解放军在南中国海的实弹演习视频，被认为是剑指美国，带有浓厚反制意味。至于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平台，这个学术机构不断在社交平台上密集地披露美国军机船舰的行踪，而且语带批评，其动机令人好奇。台湾资深记者裘佩芬上个月底说，这个平台大部分推文巨细靡遗地追踪美军动态，但对中共解放军动态则极少公布，而且其顾问成员不乏军方背景人士。另外，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这个平台刊登国际学者论文，抨击美国的印太政策以及对台政策。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华盛顿报道。
中国同印度长期都是俄罗斯军火主要买主，但与印度不同，已经有一段时间都没有中国与俄罗斯签署新的军购合同消息。俄罗斯媒体注意到，中国同样不再大规模采购飞机引擎，显示在发动机领域，中国试图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俄罗斯文传电讯社7月初引述克里姆林宫消息来源的话说，印度很快会与俄罗斯签署新的合同，将采购数十架苏-30MKI 和米格-29战机，同时将为印军中服役的一批米格-29战机升级，合同总金额可能会接近10亿美元。印度与中国长期以来都是俄罗斯军火的主要买主，但与印度明显不同，当中国从俄罗斯采购的苏-35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相继交货和服役之后，现在却不见中国与俄罗斯签署新的大型武器采购合同的报道。中国10多年前从俄罗斯采购的苏-27、苏-30战机、S-300 防空导弹、基洛级潜艇等武器交货服役后， 中国也曾经有一段时间减少采购俄罗斯武器，直到新开发的苏-35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等新式武器开始投产后，中国又开始签订合同，恢复大型采购行动。许多俄罗斯军备问题专家说，中国军事工业发展迅速，因为西方制裁，俄罗斯最近几年也开始向中国采购军用电子器部件和小型海军巡逻艇的发动机，更多的中国军工企业也纷纷参加在俄罗斯的一些航空和武器展览。另一方面，俄罗斯目前在远程轰炸机、洲际导弹等领域仍保持优势，这些领域的武器装备虽对中国有吸引力，但这种进攻性战略武器俄罗斯不会卖给外国，也没有先例。他们认为，就连决定向中国出售 S-400 防空导弹和苏-35战机，也被认为是俄罗斯有意向中国示好，特别是取消了过去针对中国的一些武器出口限制。因为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受到空前的孤立，需要中国支持。一名负责军售的俄罗斯主要官员今年年初曾经表示，中国感兴趣，可能会再采购一批苏-35战机。分析人士说，如果这笔交易未来真的能敲定，其中的政治意义有可能大于军事技术，因为现在中国同样需要借助军火采购合同继续同俄罗斯维持密切关系。苏-35战机被认为是第五代战机没有普遍形成战力之前使用的一种过渡型战机。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加紧完善自己的第五代战机。俄罗斯军备问题学者皮亚·图什金说，苏-35是苏-27的深度改进型，无论如何怎样升级都无法突破原有的一些限制。他说，美军的 F-22 和 F-35 是第五代战机，苏-35仅能说是4++战机，尽管苏-35战机的一些指标接近第五代战机，但它仍然不是第五代战机，也无法同美国的第五代战机对抗和竞争。中国十多年前一度停止采购俄罗斯大型成品武器装备时，当时却在大规模采购俄罗斯的飞机引擎，但如今这次的情况却有所不同，中国也开始大量减少采购飞机引擎。多家俄罗斯媒体几天前报道，中国的歼-20战机一直在使用俄罗斯的引擎，但年底前可能投入量产的升级版的歼-20B战机不会再使用俄罗斯的引擎，而将会使用中国的引擎取而代之。其他的一些中国战机更早前也用中国引擎取代了俄罗斯引擎。俄罗斯的科学与技术杂志3月份报道说，从2009年到2020年这11年期间，俄罗斯总共向中国提供了463台D-30KP2引擎，他们都被用来装备在中国空军的轰-6K轰炸机和运-20运输机上。报道说，中国采购这些引擎的最后一笔合同在今年结束，但迄今中国尚未与俄罗斯签订新的引擎采购合同，显示从明年起，在中国的轰-6K和运-20飞机上将会使用中国引擎。报道说，中国目前已经能够落地生产俄罗斯的D-30KP2引擎，并把它命名为 WS-18， 近期会投入量产阶段，并装备在轰-6K和运-20上。这是中国能够完全摆脱轰炸机和运输机引擎对俄罗斯的依赖。报道说，D-30KP2或是 WS-18 引擎在推力和油耗等方面仍然严重落后新一代的 WS-20 型引擎，中国未来会大量使用 WS-20 引擎，这对运-20运输机来说必不可少。由于来自乌克兰安东诺夫飞机设计局的许多离职的专家早已经在中国工作，这很快就能从中国轰炸机，特别是运-20运输机的进一步升级和完善中 反映出来。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7月28日星期二。在这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联合国称新冠疫情可能导致全球700万儿童营养不良；被控签证欺诈的中国军人首次出庭应讯；香港民主派参选人回复选举主任查询，学者指政治审查或有大规模 DQ； 新西兰暂停与香港之间的引渡协议；台积电市值进入全球前十大，与苹果、亚马逊同列榜上。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联合国星期二表示，新冠疫情带来了空前的社会及经济危机，可能导致700万儿童因为营养不良而削弱消瘦。这个现象使得国际之间至少20年打击饥饿所取得的成果付诸东流。2019年估计全球有4700万儿童因过瘦而虚弱，不仅让他们濒临死亡，也影响成长与学习。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警告，如果没有立即采取行动，今年消瘦濒危儿童人数将高达5400万。该基金会主任福尔表示，自从七月前出现的那一起病例以来，越来越明显的是，疫情产生的冲击对儿童的伤害已经超过疫情本身。相关研究还发现，因为疫情冲击而消瘦的儿童多达80%住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及南亚。此外，中低所得国家的儿童消瘦比例可能增加14%，相当于一个多月会出现10000名儿童死亡。被控签证欺诈的中国军人唐娟星期一下午以视频形式首次出庭，法庭指定律师内金将为其辩护。在美国各级法院系统，如果刑事被告没有前请律师，法庭为其指定律师，被告不需付费。加州东区联邦法庭法官巴恩斯表示，唐娟将继续被关押，因为他存在潜逃的可能，但他同时的律师可提出保释条件。唐娟的初审定于8月10日。唐娟6月26日被控签证欺诈，他涉嫌隐瞒军人身份以获得 J1 访问学者签证，到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从事放射肿瘤学的研究工作。本周早些时候公开的起诉书说，唐娟于2019年12月27日入境美国，持 J1 访问学生签证。他在2019年10月28日左右申请签证时，没有披露与中国军方的联系，在今年6月20日被联邦调查局问话时也矢口否认，但是公开信息以及对他住所的搜查结果显示，他是一名军人，受雇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除唐娟外，还有3名涉嫌签证欺诈的中共军方人员已被美国当局逮捕起诉，其中包括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进行科学研究的王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曾在记者会上谈到王兴的情况，他说，据我所知，王兴只是心血管疾病方面的医生，我看不出来他怎么会危害美国国家利益或安全。香港立法会选举参选人提名期还有4日结束，多名民主派参选人近日分别获选举主任的信件，查询他们是否支持港独以及是否反对港版国安法立法等政治主张。其中以独立身份参选九龙东地区直选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表示，他星期日收到选举主任来信，共7条问题和10个附件。 来信幅篇长度是众多参选之人之冠，他认为充分反映政权巨细无遗的政治审查。有学者分析，选举主任向多位民主派参选人发信查询，是为大规模 DQ， 也就是取消参选资格铺路，以防止民主派获得立法会35以上的过半数席议。距离9月6日举行的香港立法会换届选举还有倒数43日，为期两星期的参选人报名提名星期一踏入第10日，截止星期日晚，不同阵营约有81对参选人递交提名表格，竞逐立法会35个地区直选以及35个功能组别，合共70个议席。新西兰副总理兼外长彼得斯星期二表示，有鉴于中国实施港版国安法，新西兰决定暂停与香港之间的引渡协议，并做了一些其他改变。新西兰是继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之后宣布暂停与香港引渡协议的五眼联盟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则终止对香港的优惠待遇。彼得斯指出，港版国安法削弱了法治原则，破坏香港独特地位的一国两制框架，中国违背对国际社会所做的承诺。彼得斯强调，新西兰不再相信香港的刑事司法系统完全独立于中国，如果中国日后遵守一国两制框架，新西兰可以重新考虑这个决定。全球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在星期二股价涨幅一度接近 10%，市值超过4000亿美元，首度进入全球市值前十大上市公司，与苹果、微软、亚马逊等美国科技公司同列榜上。前一天，台积电才带动台股创下1990年来的历史新高。台积电大涨的背后，归因于其美国竞争对手，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设计制造公司英特尔技术的开发拖延。7月23日，英特尔执行长史旺在第二季度财务报告会议中指出，自家7奈米的芯片会较原先预期晚半年上市。英特尔甚至坦言，已准备应急计划，会评估芯片是否需由第三方制造。市场分析认为，这个第三方很可能会是台积电。英特尔的对外坦言再度巩固了台积电在芯片制造领域无可取代的地位。消息一出，7月24日，英特尔的股价下跌超过 16%。台积电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美国存托凭证，则在过去短短两个工作日内大涨超过 23.5%。美中关系高度紧张之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周在其家乡南加州发表重要政策讲话，明确表态支持中国人民改变中国共产党的行为方式，联合自由世界各国向北京施压，制止他所说的中共威胁自由世界的行为。与此同时，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等地，军事冲突的风险持续升高。美国之音采访了一些常驻中国的美国公民及旅美华人和留学生的亲属，了解他们对当前美中之间紧张局势及未来走向的看法。其中受访者表示，支持美国打击中共暴政和一小撮利益集团，区别对待中共普通党员和广大民众。也有留美中国学生家长对美中脱钩的前景和潜在的战争风险表示担忧，希望美中两国保持正常和睦相处。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有受访者表示，支持美国打击中共暴政和一小撮利益集团，区别对待中共普通党员和广大中国民众。也有留美中国学生家长对美中脱钩的前景和潜在的战争风险表示担忧，希望美中两国正常交往，和睦相处。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在众多媒体聚焦下关闭两天后，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闭馆。中国官媒播放了该馆降下美国国旗等现场视频。美国驻华使领馆发推表示，今天我们告别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我们会永远想念你们。美国驻成都总领事林杰伟 用中文发表一篇告别视频，对中国西南地区人民表达感谢和惜别之情。同一天，中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军机四次现身东中国海，一度距离福建仅76公里。两天来，有报道指美军侦察机先后接近广东和上海上空。周一晚上，中共党媒央视新闻联播头条要闻播放了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一月给解放军硬骨头六连写信，强调军队听党指挥，准备战斗的一条旧闻。三天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位于他家乡南加州的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讲话。蓬佩奥这篇被普遍视为具有重要指标意义的讲话引起北京的强烈反应，也得到许多与美中关系利益攸关的中国和美国人士的密切注意。蓬佩奥在讲话中说，如果我们希望有一个自由的21世纪，而不是习近平所梦想的中国世纪，我们必须承认一个无情的事实，并应以此作为我们未来几年和几十年的指导。与中国盲目接触的旧模式根本做不成事，我们绝不能延续这个模式，我们绝不能重回这个模式。来自美国的艾略特·扎格曼是一位独立的自媒体播客，长期以来频繁访问中国进行经济、社会和文化观察。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蓬佩奥上述这段话是通篇演说的核心部分。扎格曼说，我对蓬佩奥对中国问题的处理方式有很多并不认同，但是他讲的这段话是核心，而且将来无论谁主政美国都是这样的情况。我认为美中两国在许多方面从根本上存在分歧。这位美国观察人士表示，如果回到一年以前，他会经常到中国走走，并且感到很自在，可是现在已经大不相同了。他说，近年来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好像喜欢四面出击，到处树敌，这是非常糟糕的。
But I also think that I don't know. I mean, I think that there are so many different areas where there are so many risks. And yeah, I'm very worried right now.
扎格曼说，我认为在太多领域存在着太多风险，我非常非常担忧。原中国企业界人士刘晓辉曾举报老家河南地方官员和警察贪腐行为，由于担心遭到相关官员报复而选择移民美国。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刚上台时搞选择性反腐，就是在清除异己，强化个人权利，也是为了笼络民心。对于美中关系出现两国建交以来极为罕见的严重敌对态势，以及蓬佩奥国务卿关于支援中国人民改变中共的行为方式，刘晓辉表示，他一点不担心当前美中之间的严重局面，反倒认为美国应该对习近平政权更为严厉。
我一点也不担心，说实话，因为我现在我也没法回去了，反正家里面吧，老人吧，也有我弟兄姐妹照顾，反正需要钱的话，我就给他们寄了钱算了。然后我对这个中国和美国的这种冲突矛盾吧，我就觉得美国太单纯、太善良了。我就觉得应该狠狠地治他，狠狠地把这个不为人民服务的政党赶紧给他推下台，你知道吧？我觉得应该再狠一点。说实话，真的，我就希望特朗普的手腕再硬一点，然后呢，就给他干死，你知道吧？因为他这个政权呢，多存在一天，人间将会真的每天就会有更多的悲剧，你知道吧？
杨先生目前在北京从事医疗卫生行业，他是一名在美国读书的学生的家长。杨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作为一名平民，不希望看到中国和美国本来友好的关系急转直下，回到冷战时代。同时，作为一位留学生家长，他希望孩子在美国学习先进知识和思想文化的学业，不受国家层面紧张局势的影响。
希望大家都和睦相处，两个国家，中国进步了，这也是阻挡不了的嘛，是吧？也是靠世界帮助他才进步了嘛。反正我觉得还是要大家在地球上和睦相处。我也爱我自己的国家，真的，我从小在我祖国长大，是吧？我也很敬佩这个美国政府，也帮助中国，是吧？抗日战争的时候在帮助中国，那都无私的帮助，是吧？抗击法西斯，是吧？那在改革开放也对中国也在帮助，是吧？
有分析认为，蓬佩奥上述讲话和美方施压的举动不会对北京决策层起到积极作用，反倒可能加剧美中对立，致使战争风险升高。近日，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发表了何威社的言论， 他在网上发文称，看看中美关系当前自由落体一般下坠的样子吧，别天真了，别指望大选之后华盛顿对中国的态度有可能出现重大好转，中国必须做好应对下一步美国更为极端对华冒险的准备。这位消息灵通的官办报纸负责人还说，抓紧把足以震慑美国疯子的更多核导弹造出来吧，要只争朝夕。中国留美学生家长杨先生对于上述言论不以为然，他说，
我就从心里头，我希望国家还是要是吧，两国相互的很好的去相处，很好的去那个，它肯定是有利于这种世界发展的。做什么那种硬对硬的这东西，就是说两败俱伤的事情，去做它干嘛呢？是不是？我跟老百姓嘛，是吧？离得太远啊，离得太远。
长期观察中国经济和科技发展的美国播客扎格曼指出，如果美国政局在11月选举中出现变化，北京和华盛顿或许可以重启谈判。他说，我愿意看到中共在处理方式上出现转变，我认为结构性改革或许是必要的，不过我并不是骂中共邪恶的那种人。扎格曼认为中共是个很复杂的组织，历史证明该党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他表示，他对中共里的其他成员比对现任领导人更有信心。新冠疫情爆发并扩散全球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地位及其领导的中国政权看来在党内外和国际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上周曾在微信群直率抨击这位领导人要坚持当皇帝的房地产企业家任志强被有关当局以腐败罪名开除党籍并移送法办，引发舆论关注。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随即发表声援任志强的文章，并以习黑帮团伙称呼习近平派系。文章说，当下中国大陆没有力量可以约束、制止、消除习的肆意妄为，习与中共党国集权制度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不断加深，习与中共党国集权制度对世界和平、人类文明秩序所产生的威胁日益严重，不灭习黑帮团伙及党国集权制度，全球绝无宁日。人们普遍注意到，蓬佩奥国务卿等美国政府官员在谈论中国问题时将中共与中国人民分开的做法。蔡霞教授呼吁美国政府与人民进一步把习近平派系与集权统治中的几十万中共作恶官员与9000万普通党员也分割开来。为躲避地方官员报复的中国企业家刘晓辉表示，认同区分中共少数权贵和广大普通党员的观点。不过刘晓辉也指出，在中共党文化长期灌输的洗脑教育和民粹主义煽动影响下，目前有众多中国民众仍然相信美帝亡我之心不死。他表示，这些中国人的认知局限是可悲的。
中国有9000万的党，我觉得其实这里面呢，真正危害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呀，可能连1000万都不到。说实话，等于他绑架了、骗了8000万这种加入他们的党，就给他们站台嘛。好像说我这个党多庞大，可能中间的8000万人什么好处他们也捞不到。
日前，中国官媒在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门外直播报道期间，大批民众到场围观，有人燃放鞭炮表示庆贺，现场也有人呼喊口号、唱爱国歌曲。被便衣人员制止。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近期美中角力明显加剧，南中国海成为两军较劲的一个地区。中国官媒高调报道解放军在南中国海海域实弹演训，战机对海上目标实施轮番打击。与此同时，美国军机连续现身南中国海，军机飞到浙江及福建沿海附近侦察，距中国领海基线仅41.3海里。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官媒央视7月26号报道并播出解放军在南中国海实弹训练的视频。这个经过精心剪辑的录像说，战机编队成功突防，对海上目标进行火力问候。报道说，这次的训练共出动飞机数十架次，发射火箭弹、航炮弹、航训弹等雷弹几千枚。 央视的报道还说，从7月25号开始，解放军在雷州半岛以西海域组织实弹打靶，为期9天。与此同时，美国军机和军舰也频频现身南中国海。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的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星期天在其微博上以步步紧逼，美国侦察机迫近至福建40海里为题发布消息说，7月26号，美军再次派遣侦察机对东海、南海实行抵近侦察，其中 EP31 电子侦察机前往广东、福建方向，并短暂进入台湾海峡南部空域。另外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前往浙江、福建方向，距离福建领海基线仅约41海里，可能是近期进入到最近的一次。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星期一在微博上再度发文说，挑衅更进一步。7月27号上午，疑似美国空军 RC-135W 电子侦察机前往广东、台湾开展侦察行动。这篇微博说，期间这架美国军机2次闯入台湾领空。据报道，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发推说，7月前3个星期里，美国军机侦巡中国沿海与南海的次数达到50次新高。美国最近加大了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议题上声索的力度。7月13日，美国明确宣布，美国认为北京提出的涵盖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的海上资源权益主张是完全不合法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这不是中国的海上帝国，如果北京违反国际法，自由世界无所作为，历史表明中国只会夺取更多领土。与此同时，美国海军7月21号发推说，日本、澳大利亚国防部队与美国海军里根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在菲律宾海展开联合演习。美国海军的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20号与印度海军在印度洋海域进行联合演习。除了军事较劲之外，美中外交层面的对抗正在迅速升级。上个星期，美国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美国说这是为了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和美国人的私人信息。作为报复，中国上周五下令美国在72小时内关闭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加上之前美国通过香港自治法案，这些都使美中关系不断恶化。中国官媒高调播出中国解放军在南中国海的实弹演习视频，被认为是剑指美国，带有浓厚反制意味。至于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平台，这个学术机构不断在社交平台上密集地披露美国军机船舰的行踪，而且语带批评，其动机令人好奇。台湾资深记者裘佩芬上个月底说，这个平台大部分推文巨细靡遗地追踪美军动态，但对中共解放军动态则极少公布，而且其顾问成员不乏军方背景人士。另外，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这个平台刊登国际学者论文，抨击美国的印太政策以及对台政策。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华盛顿报道。
中国同印度长期都是俄罗斯军火主要买主，但与印度不同，已经有一段时间都没有中国与俄罗斯签署新的军购合同消息。俄罗斯媒体注意到，中国同样不再大规模采购飞机引擎，显示在发动机领域，中国试图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俄罗斯文传电讯社7月初引述克里姆林宫消息来源的话说，印度很快会与俄罗斯签署新的合同，将采购数十架苏-30MKI 和米格-29战机，同时将为印军中服役的一批米格-29战机升级，合同总金额可能会接近10亿美元。印度与中国长期以来都是俄罗斯军火的主要买主，但与印度明显不同，当中国从俄罗斯采购的苏-35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相继交货和服役之后，现在却不见中国与俄罗斯签署新的 大型武器采购合同的报道。中国十多年前从俄罗斯采购的苏-27、苏-30战机、S-300防空导弹、击落级潜艇等武器交货服役后，中国也曾经有一段时间减少采购俄罗斯武器，直到新开发的苏-35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等新式武器开始投产后，中国又开始签订合同，恢复大型采购行动。许多俄罗斯军备问题专家说，中国军事工业发展迅速，因为西方制裁，俄罗斯最近几年也开始向中国采购军用电子器部件和小型海军巡逻艇的发动机，更多的中国军工企业也纷纷参加在俄罗斯的一些航空和武器展览。另一方面，俄罗斯目前在远程轰炸机、洲际导弹等领域仍保持优势，这些领域的武器装备绝对中国有吸引力，但这种进攻性战略武器俄罗斯不会卖给外国，也没有先例。他们认为，就连决定向中国出售 S-400 防空导弹和苏-35战机，也被认为是俄罗斯有意向中国示好，特别是取消了过去针对中国的一些武器出口限制。因为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受到空前的孤立，需要中国支持。一名负责军售的俄罗斯主要官员今年年初曾经表示，中国感兴趣，可能会再采购一批苏-35战机。分析人士说，如果这笔交易未来真的能敲定，其中的政治意义有可能大于军事技术，因为现在中国同样需要借助军火采购合同继续同俄罗斯维持密切关系。苏-35战机被认为是第五代战机没有普遍形成战力之前使用的一种过渡型战机。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加紧完善自己的第五代战机。俄罗斯军备问题学者皮亚图什金说，苏-35是苏-27的深度改进型，无论如何怎样升级都无法突破原有的一些限制。他说，美军的 F-22 和 F-35 是第五代战机，苏-35仅能说是4++战机。尽管苏-35战机的一些指标接近第五代战机，但它仍然不是第五代战机，也无法同美国的第五代战机对抗和竞争。中国十多年前一度停止采购俄罗斯大型成品武器装备时，当时却在大规模采购俄罗斯的飞机引擎，但如今这次的情况却有所不同，中国也开始大量减少采购飞机引擎。多家俄罗斯媒体几天前报道，中国的歼-20战机一直在使用俄罗斯的引擎，但年底前可能投入量产的升级版的歼-20B战机不会再使用俄罗斯的引擎，而将会使用中国的引擎取而代之。其他的一些中国战机更早前也用中国引擎取代了俄罗斯引擎。俄罗斯的科学与技术杂志三月份报道说，从2009年到2020年这11年期间，俄罗斯总共向中国提供了463台D-30 KP-2 引擎，它们都被用来装备在中国空军的轰-6K 轰炸机和运-20运输机上。报道说，中国采购这些引擎的最后一笔合同在今年结束，但迄今中国尚未与俄罗斯签订新的引擎采购合同，显示从明年起，在中国的轰-6K 和运-20飞机上将会使用中国引擎。报道说，中国目前已经能够落地生产俄罗斯的D-30 KP-2 引擎，并把它命名为 WIS-18，近期会投入量产阶段，并装备在轰-6K 和运-20上，这是中国能够完全摆脱轰炸机和运输机引擎对俄罗斯的依赖。报道说，D-30KP-2或是 WIS-18 引擎在推力和油耗等方面仍然严重落后新一代的 WIS-20 型引擎，中国未来会大量使用 WIS-20 引擎，这对运-20运输机来说必不可少。 由于来自乌克兰安东诺夫飞机设计局的许多离职的专家早已经在中国工作，这很快就能从中国轰炸机，特别是运20运输机的进一步升级和完善中反映出来。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